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当空中飞人了。
那我们聊聊现在的 position 好了，当然可能不能讲了或什么都没有关系，可是很想要知道，你从顾问业到了现在是这个在 corporate 里面，
对，
做 internal strategy， head of corporate strategy， 这个应该也是很不一样的经验，然后怎么选择的啦，怎么展望，我知道一直问你选择，其实 我现在大概知道你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展望、选择的 这一方面，我觉得已经 也算是学到很多。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说我其实做15年的顾问，我15年的 professional service， the flip side 就是不接地气，对吧？很多时候你会考虑到说、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
对，
所以在顾问的时候你看到说，其实我们非常的重视人，枪口永远是对外，对吧？非常的 customer oriented、right? 其实内部是个非常扁平，没有任何这个 bureaucracy 也好，对吧？非常的简单，但 flip side 就是说真的你要看到事情落地的时候，有太多不同的因素会让你事情落不下来、那你是不是要，尤其当你变更 senior 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从理性端慢慢开始发挥你的人性端、那个人性的部分其实就是你分析也好，这个对吧，这个 research 也好，就是无法做到事情你必须要去就是上场打战，对吗？那个打仗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会面临到很多组织里面，对吧，组织的肥大也好，组织里面要解决任何事情也好，不只是组织啊，你可能对外你会有一些监管类似相关的问题，你可能有合作方你需要去协调问题，你可能会有股东方你要去协调的问题，有太多千奇百怪的事情是你在顾问业里面你是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你就去 expose 到这些问题 的、那所以你真的要变成一个，我刚才讲就是在你花了15年的时间去培养的理性这一段时候，你开始能够去把自己的人性这一端发挥的机制，那我觉得会需要这种历练吧。但坦白讲，我觉得这是我从顾业跳到 corporate 里面很大的一个因素，一个 driver。那当然，我觉得另外是说，也是结合到我在 Oliver Wyman 所做的事情。那时候其实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有很多很多外资企业进中国的这些一个市场机遇吧。
对，
那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如果我能够实际参与、一个国际的
外商落地
国际的一个金融集团来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规模级的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经验，很好的经验。那这个机运也好，那我就加入了报德信。
Adam， 那个全部都讲完了，你可以把你半开的眼睛发亮一下，然后来开始炮火讲人生的选择。因为我们本来设定就是两段嘛，一段先讲职涯的，第二段给 Adam 好好发挥一下讲人生的选择。
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记得你之前有稍微跟我聊过，因为我跟他真的很少认真的聊这个东西。他今天刚好在讲。
对啊，你不是很期待吗？
他今天刚
好
讲这个东西，我想要。
中午不应该找你去吃饺子了，太多淀粉了，快睡着。
应该是说，你现在等于 你的主要的职责的角色是做什么事啊？
对，就再 dry 一点好了，就是。那
所以是他讲话无聊，不是我
的东西。对对对，但这个问题有点让我必须要从 dry 的地方开始讲。基本上是在集团层面去看全球市场的策略，就是美国市场我不管，但是其他的 international market
不同国家不同的策略、你怎么去定全球策略？
对，完全是一个，这是为什么它又有吸引力也是挑战的一个原因。那
但是你真的会定一个所谓全球策略，然后再往下延伸到不同市场策略吗？真的有这么教科书吗？
其实都是segmentation 跟 priority 的问题，就并不是，就是你不可能每个国家每个市场都去给他弄一套，但是你一定有所谓的
一些方
向、一些类别， 那以及在这些类别定义之上你的一些 priorities， 因为最终企业的策略就是你的钱要放在哪里，你不可能有无限多的资源，所以我要去投在哪些方向，然后怎么投，然后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基本上就是这些事情。
可是金融产业是一个高度监管的产业，每个国家的监管方式监管力度也都完全不一样，你的角色有办法管到就是这么多的地方，有这么多细节的东西，还是今天你负责的区域目前是亚洲区，还是说主要几个区域，还是就大中华之类的？
对，就首先做 corporate strategy， 其实你底下都有 business 的板块，所以 business 板块他们其实就是 P&L 的 ownership 啦，那我从 corporate strategy 角度，其实就是从整个集团层面来看，每一个 business 板块该朝什么样的方向，讲简单一点是这个意思。
那举个
所以你会跟
例子，假设我希望你朝这个方向，然后他回来跟你说我国家对这边监管很力度很严重我哪有可能朝这个方向
沟通，这都是最后达到一个怎么样的 alignment，对，都是 alignment，是从就你可以想象一个美国这么对吧 New Jersey based 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集团，有这么多市场的触角在前面，他们其实信息是不对称的，以及对机会的认知是不一致的，那所以这过程之中就是怎么样你发挥好一个从一个 challenger 角色跟 supporter 角色你去 play around it，然后最后达到一个一致，因为最终是说如果 local market 你要做事情得不到总部的 support，那最后你还是得不到相应的这个资源，或者是总部需要觉得这个就像你刚才讲总部觉得该做的事情可是 local 不认可，那也是没法推动，所以中间那个桥是尤其在做 corporate strategy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你的比重还是比较你的 approach 还是比较多是 top down 的 approach， 对不对？
对， 我可能稍微特殊一点，本质上是从 corporate strategy 角度是一个 top down，但是因为本身我加入的这个背景时空背景就比较是在说怎么样把大中华区的这个市场能够去把它给确实落地下来，所以有一定程度的 bottom up，所以 that's why 我是 base 在上海，但是我的角色我的 role 我是直接 report 给 New Jersey，
可你只要顾大中华区吗？假设亚洲 for example 日本韩国东南亚，
纯粹从 bottom up 的角度，现在重点是在整个大中华区，但是从整个 corporate planning corporate strategy 角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如果再讲的话可以讲三个小时有太多现在市场的变化，对吧？你包括日本，对吧？日本的这个沉睡三十年现在的一个转变，你到东南亚市场的一个你可能地缘政治之后造成一些转移的一些机会，那中国跟朋友说如果你看一年前，就不要讲三年前，就一年前中国跟现在的中国，你可能所认知到的机会点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again 就是你不会去看所有地方，但是你会有不同的类别然后去决定你的 priority。
okay, okay.
我可以细问到可能不是细，就是我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想到的就是绩效怎么看，你的绩效是New Jersey 还是大中华区的人给你的？
对，简单来讲 both
OK。
那首先绩效就不会是一般的量化级的这种 P&L， 我首先我没有 P&L、
okay,
但是从这个 function 来讲，其实就是你能是在既定的这些制度底下你是不是很有效的去把它给执行完成，因为整个 corporate 你是有个 planning 的 cycle 跟 review 的 cycle 的，你是不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对吧 drag down 也好，但所以比较 qualitative， 但是并不是无法
评
量。懂对，
哇好酷的工作 prudential 是大家都看得到那个广告扛棒都看得到的。
好，问一个更具体的，那你要多懂一个市场，
对
for example 我随便举好了，举那边泰国好了，它也算是你 cover 的嘛，对不对？你要多懂这个市场，
如果它现在是一个重要的 priority 我就必须要去懂它。
哦，所以你会先 prioritize，
对，你一定会有一定的方向去决定。
有些不是 higher priority 他就先放着让他在那边自己活着一下，反正那边有人在管他，因为他有 country head 之类的，对不对？
因为很多是方向，例如说非洲，非洲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在画的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它是一个未来十年的事情，还是一个未来三十年的事情，还是一个今生今世不会发生的事情，对吗？那从公司的策略角度来看的话， 你也未必是说一下子手就要伸进去管，你会有很多这种财务的一些手段也好，对吧？所以你会从那些手段，从比较弱的这些抓手的手段，慢慢去积累经验，积累，对吧？积累这些 conversation， 慢慢来做。但它可能不是今年的事情，它可能是明年的事情，也可能是五年之后的事情。哦，所以每个阶段你对每个市场的那个深入度是不需要一样的。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转换到人生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实在是很想问这个老婆小孩这样子这么多年来的 对你的我觉得当然讲支持就好像很单方向了，我相信这一定是两边都要合作的，我们三个人也都是有家庭有小孩的。Adam 欢迎加入这个有小孩 的这个 group。 那 我觉得真的很想听听的是，因为现在很多 MBA 的校友都是在海外工作嘛，然后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我自己都不知道 Wharton 毕业生在海外工作数字是 95% 以上，就在美国。所以我一直以为说，因为3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嘛，进去的时候，
那是你说95%
是出去
令美国人他也到海外去，
所有没有在美国 ，sorry， 对我们来讲是海外，95%的人都留在北美工作。
哦，
我一直以为更少，
我们出去的，
就是 MBA 毕业之后有95%的 Wharton 的那个毕业 class
of
2022吧，因为 23 应该没出来，对。对啊，我也觉得很多很多，95%
的毕业生。
对啊，所以其实我的学生还算蛮多人回亚洲的。
我们那时候的数据一定不是这样，
对
不对？
对，有可能，
现在
对不太一样，但至少就是高的嘛。哦，所以我们真的很多学生都在国外工作，当然台湾以外是绝对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台湾的薪资结构没有这么 support MBA 毕业生，但是真的北美的就这么多。那他们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其实家人都在台湾，譬如说爸妈好了，我们先不讲小的，因为我的学生毕业大概最多7-8年，他们小孩可能才刚生或者是还没生，然后可是家人就是爸妈是在国外，就是台湾，是其实是有台湾这个态，也一直有在看台湾的机会的。但是举几个例子，就是有一些人会跟我跟 Eric 约时间聊聊，然后其实是有台湾的而且是不错的机会，也没有办法这样回来。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美国的 work life balance， 对不对？如果你又在 corporate， 其实真的四五点，这个好像排五点的会就你要瞪一下这个同事，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子的世界。
可是这是真的吗？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
当然一定有
for example high tech 那一些，其实也是
当然一定有
很
suffer，
对啊，对，现在
很
suffer。 这个如果要细讲，我又觉得亚洲人可能比较愿意工作，所以很多 lay off 的也不是我学生，可是美国人是真的非常在乎四五点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说我们想这些海外毕业的学生，他们遇到人生十字路口，就是我想要回台湾，或是我想要在亚洲就近，可是就是很难放弃一些事情。那你自己的角度，当然我觉得顾问业一定有很多的成就感，你一定也外面一定有很多 headhunter 来找你这些声音，然后家人又在台湾，你怎么选择的这十五年，还是要绕回来这个问题。然后老婆呢，老婆的声音是什么，小孩的声音是什么，可能小孩不同年纪的阶段也有差别。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也可以讲得很深的问题。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你刚刚第一讲的那，我觉得是也是还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另一半的支持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就是他能够去让你无后顾之忧，对吧？就真的很实际，你在那边工作每天忙个半死，然后如果对吧，就是远端有些事情，所以我觉得 fundamental 就是另一半。
对，
你知道，如果另一半是比无法，就是这很正常啊，就是说无法接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对，所以首先我觉得我有一个好的底子，就是我其实另一半是非常的 supportive， 我也很感谢他。那二来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讲现实条件，就是说我毕竟你说大中华区到台湾真的没有太不方便。我甚至如果你已经到新加坡了，可能都会有一点不方便。
哦，
但是如果是在上海香港两岸三地，我觉得没有那么不方便。door to door 其实我算过最快可以4个小时就 door to door。 那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稍微是我个人的部分，就是尤其是当你有小孩之后，你慢慢会开你的很多决定慢慢就不再是自己。讲的稍微浅一点，就是说啊，你的经济能力，你要养家什么，对吧？对，你瞬间如果少了几倍的钱，那当然会是一个问题。但抛开这不讲，我觉得很多是说，当你在看你小孩长大过程中，你会希望 deliver 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 message？ 你希望给他们的 message 是说他的，对吧？就是希望培养他的一些 quality， 包括你的韧性，对不对？所以那个强健的这个韧性也好，对于 challenge， 对于挑战是很 welcome 的，对吧？不会因为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半途放弃，对吧？就你会开始需要在你身上去 demonstrate 一些特质，希望给他这样的影响，那个都跟已经超越自己，不是说我喜欢这样或我不喜欢这样，只是我希望 deliver create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value 给小孩。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就是说你可能也不会希望就是说很把你的一些比较负面的部分展现给他们，因为其实例如说好，你不会希望你的小孩觉得说爸爸都是在做自己很痛苦的工作。
当然
对吧，都是在做，就是好像有一天你必须要去接受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你不希望给小孩这样的感觉。所以慢慢的积极的消极的你就变成说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很好，
yes，
对吧？然后
so many 光明面
对，就是不管那光明面是你告诉自己的还是他真的光明面，就是你开始在这个 momentum 里面就做下去。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 momentum 就越做越久，有那些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做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就有一个情景，有个画面。我记得我有一天我儿子就跟我说，大儿子哦，当时可能七岁吧，跟我说哦，因为我要晚上要出门工作，我们都说工作啦，不管吃饭什么干嘛都说工作，爸爸要工作。然后出去的时候他就有一天真的是有点崩溃，我就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他，因为以往都是很 rush 都出去的，觉得说哎，反正他们就小孩子反正都会一下就 OK 了嘛，老师不是都是说我们送进去幼稚园一出门他们就笑笑的吗？所以我都这样很斩钉截铁的出去。有一天他真的有点崩溃，我停下来问他说怎么了吗？妈妈真的需要出去工作了。他跟我讲一句话说，因为你很喜欢你的工作，你大概没有我们你就比较开心。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你刚刚讲的嘛，你要 demonstrate， 你要 demonstrate 说你很爱工作，每天出门，其实那些 travel 也还是累，就算多了四个小时，可是因为你要那个冲劲起来，有时候孩子会有一些声音是你其实 miss 掉就 miss 掉。我一直在想说，我那一天就走的话，我可能不一定会听到这个 message。 当然不是说这个 message 对他来讲就他就变成一个很压抑的小孩什么干嘛的啦，我平常也还是有别的事情会 listen。 但是那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要跟他说我很爱我的工作，而且他还会说妈妈你就是台湾第一的申请的顾问，就是用我的 slogan 来跟我讲我的工作。我就说我妈妈很喜欢工作，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想你们啊，我相信你应该也会在家庭之间也会有一些声音是爸爸为什么都不在，然后为什么我只有六日可以看到。其实我当然知道这些取舍，可是我还是觉得15年很难得，你真的在中间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说哎，
对，
是不是常常跟 Maggie 有促膝长谈？
所以我觉得啊，就首先这个问题它是问题，我不会说哎，好像我现在做的，我跟你讲，大家跟你讲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没有问题，不是，它真的是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看，对我来讲啊，就是怎么样去，你说弥补也好，或者是说解决小范围解决问题，对吧？例如我每天都会跟他们打电话嘛，视讯，那么我对，就是你回来的时候就尽量能够去比较专注的，
对对对 ，quality time， 而不是说一定要很久。
对，然后那 at the back 就是说，当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去理解，对吧？或者是 appreciate，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太小，不会 appreciate， 但就是让他们理解，然后知道 爸爸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他们可以去觉得说这是有道理的没道理的，他们开始培养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就三个形态之下怎么样去最好的影响到你旁边的人。
对这是我的。
所
以你回来六日的行程是怎么样？这两天你回来好像比较有时间的话，你是怎么陪伴他们？因为你又不能陪很多，陪多到他当然就会觉得那你在台湾明明就比较好，比视讯还要好啊那你可能要陪老婆约会啊，
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真的，就 我还是说我觉得我真的这方面我不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我也相信很多人都是很 challenge 很 struggling、我只能说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说我在陪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心思在他们身上，而不是说哎，我那个邮件刚才还送出去我觉得怎么、就是然后我跟对啊 Julie 说我回来这一天我其实我 Maggie 听到很好，我会想办法跟他找时间约会，
嗯，
吃饭，对吧？我也会想办法去，就是我至少我
有
这个事情，
录下来了，录了下来了。
就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嗯，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到，而不是说，对吧？就是一切还是在工作上面，
工作的 mode， 然后只是抽两天出来，不是这样。嗯、
对，所以我只希望我能够做到，就是说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是在跟他吃饭，而不是mind在别的地方、嗯。我跟小孩玩的时候，我是真的在逗他们开心，而不是急着说啊，那个结束没有，我要去忙我的事情。就我希望能够尽量做好这件事情。
对。对，这个 Adam 也是很厉害的，他工作也是忙得要命，然后诶他不是只有要给老婆小孩时间哦，他还要给骑脚踏车很多的时间、哦、
对啊，我在想说他的那个
他的 multitasking 才厉害、哦、
明明就管得很好
因为我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的我自己会有一种，或许我 parenting 因为小孩小才两岁嘛，所以其实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经验，可是其实我是一种有一种是恐惧感的，就是如果我不陪他他就会跟我不亲、
嗯、
所以其实跟他相处的时间现在某种程度我觉得还是生活中的 first priority、
嗯、
那
讲 second 啊，
为什么？
因为 Casey 在听啊小孩两岁不会听啊Come on，
反正我陪了他他也会一起陪嘛，
你知道 Eric 的压力有多大，他只要一讲错话就要说、嗯、你说 Walton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對，所以就会因为就我都一直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就说啊，小孩两岁开始懂事，知道这个就是比较知道状况之后，你就要开始决定你是一个出钱的爸爸还是一个陪伴的爸爸。
ouch， 哇，真的
耶，就觉得这句话其实
是一个，这句话有重哦、嗯、
对，那因此的确就会希望在他过程中多花一些时间陪伴，那如果这个相对的 是必须牺牲其他，不论是maybe career advancement 或是更多的一些其他时间， 我觉得这是我会愿意去做 trade off 的。那、嗯、当然啦、啊、现在才两岁，或许再大一点，或许我就他有一些时间我就可以逃跑什么之类的，其实但就 overall 来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project， 是一个 lifelong project、嗯、那我觉得这个 project 你一定还是要有足够的这个比重在他身上、
嗯、
这我觉得是我在这个时间点点的想法、
欸、其实大家也真的不用这么有逻辑的想这件事。我记得我所谓有逻辑就是说，哦，因为我这边多了一点时间，我这边就少了一点时间，那没关系，我就接受这件事，真的不用这么有逻辑。我老公在我生第三胎之前拿了一个 Excel 档，他晚上睡不着，他去算了 raise 一个小孩要多少钱， 给我看一个 Excel 档，然后就是哇，年龄总算出来，你如果要加我们想要送美国大学的话，哇，那很贵啊，那钱算出来你看需要这么多钱，把那个电脑一关起来跟他说女儿带财什么都不用说就是你其实是因为他以前
有趣的是 on one hand 啊，你可能觉得就 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反正小孩都会长大，可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因为你很多东西没办法 measure，可能可以唯一可以 measure 就是说他最近跟你的互动，你会不会感受到他的疏离或什么之类的，因此反而这个会让我比较战战兢兢，就觉得说
啊，对啊，是啊，
Am I missing out anything 或是我是不是，那这个会有没有影响、嗯、我也不知道、嗯、所以就会让我更觉得说 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所以我还是多做一点好了。
嗯、我从 Adam 他那个新家的那个设计，那个那个女儿房的双层加溜滑梯，那个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件事，你一定做的很极致。
不行不行，他不能当出钱的爸爸，他要当很
没有他那
设计，
他那设计本来就是说我要陪你玩，就是
哦，我要陪你玩，
出钱也要出时间，
对，真的又要给空间，又要给 quality。
对，其实我觉得 Ray 比较。真的有挑战真的是他老婆还是在台湾、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是老婆的支持很重要，那或许我不知道，或许他也可以聊聊，其实 at certain point 我总觉得他在他现在 platform， 因为我刚才问了蛮多问题嘛，其实看到的东西其实 in the future 对于台湾的金融机构其实在打国际杯，不要说亚洲杯，国际杯的这状况之下，我觉得你的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对他们都会有帮助。
嗯嗯，
也是有机会就
可以再帮他找回台湾的路、欸、好感人哦。
陈董
从 GMAT 的 prep 就叫你去补习，然后
一直每次约高尔夫球，他就一直长，就一直说他在国外，我也不知道是他怕的还怎样。
说那个说
是有多怕，你有打多厉害？
我怕被他那个莫名其妙推杆羞辱，他那个
很好笑、哦、因为我们从大学开始。另外一个嗜好是打撞球，
嗯，那时候很有
大二大三
很有那个叫什么 popular 嘛，对不
对？
那时候
对，但我觉得不知道，我只记得一场，就是他跑到 Sanford 来找我，然后被我电那一场，
因为他难得赢，所以
哇，这个到底是跟讲当年当兵的这种事情差不多的境界。
当初台大是有南山有球场，我们好像比较多在
南山
呢、
啊，对啊、
嗯，我记得更早期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哦，在救活是不是那时候还？真的有点忘记了，那太久之前记了。
我们现在讲这些名词，搞不好现在大学生都已经不用这些名字。
哦，
我不记得。
南山是宿舍的这个山，
他只会
教
第三宿舍，
他只会教说他是国手，还是动不动说自己国手？
是吗？撞球哪来的国
手？选
手，
你是选手，
没有，因为
只要报名就是选手，好不
好？我觉得撞球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跟高尔夫很像，就是其实你那一天顺不顺手。然后跟你稳不稳定都会有差，
那就是
就很好笑、
啊、
对，其实就算一个在洞口旁边的球、嗯、如果周围的人一直不停给你压力，你也会
就是进去，
你也会打不进。那我们那时候就有一群朋友，我们整天就在那边没事就去打撞球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的垃圾话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培养、
哦、对，我们你会有
什么
那可以录很多， 我们那个垃圾话真是不得了的垃圾话，我们可以从打球打到最后其实手不止手酸，然后嘴超渴，因为一直在喷，一直在喷，
嘴巴一直的动，
进也可以喷，不进也可以喷，反正那很好，很有趣，因为你给他压力，他就会在那一根下面就会失准，
对，然后你就很得意。
对，
我怎么看起来都是你在欺负瑞的感觉？瑞给我一直的形象就是一个，大家去看一下我们 podcast 的那个照片好不好？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这个生意人，然后又爱家，然后就是长得方方正正。
我怕再讲下去，那个对面那个炮又要。
对啊，
我就想要引导他，我就想要引导他
到后脑去了。
因为快录完了，我觉得如果这一段要剪，我很 OK， 我自己下来剪，所以。
就怕你不剪
了，不会不会。
但我说真的，就是我觉得呼应到 Adam 讲，就是我觉得从小到大有这种就是志趣相投，
哎，
然后方向，
其实某程度抗拒也是，
也是，其实
很简单。那时候我们为了报 GMAT， 然后两个人一直说你报我就报，你报我就报，我们就搞了快一两个月，最后我先报的，然后当天晚上就报了。
哦
所以其实这就是
有完没完
啊。然后那时候在念书，有时候说、哦、太累了，因为那时候工作也忙，然后去我们要总图念到什么之类的、
欸、我们真的是那时候工作，我那台机的时候，我不管做到什么程度，我六点一定要离开去总图，然后我们会看谁先到，然后
我们念到大概一点十二点到一点，
至少就一点定十二点以后
在总图约会的呢，读书约会耶，哇，
下是 B1 24小时
青春献给这一位，对吧？
然后有时候想偷懒一下，他就说没关系，你去，我今天就会多赢你20分，没关系，我马上到。
哇，这种砥砺方法也是非常好。哎、欸，就像我们现在的 A2 我们的朋友，这个他们整个补习班也都是这样子在做 study group 啊，然后互相砥砺啊。我常跟他们介绍我的学生给另外学生认识，我说没关系，你们要互相骂顾问也无所谓，就是要一起经历那个时期。然后、欸、很多人也这样子结婚，你们两个是因为性向不对啦，就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团队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啊，
尤其我这几年蛮热衷在运动嘛，其实真的 一个群体去训练，
因为大家都要去骑的时候你就很难，
对，当你在约的时候你放鸟你就会有压力，可是你自己说我明天早上骑车，闹钟起来你就把它按掉你就继续睡了
真的，
所以其实找到一个团做任何事情啦，我觉得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有兴趣相同之好就相同兴趣的朋友，
对，
我觉得是件重要的。所以 G-Man 一直以来以前人家只在网络上约嘛，会约一些 study group 什么之类的，只是那时候刚好就然后我们两个，然后我们就互相，
对啊，那也是熟，所以那个趣味就更多，那种努力的。
我其实到了 NBA 也又是一个 community 嘛，你们一定有 Has 有 Wharton 最好的朋友，然后之后都保持联络的，然后可能顾问业也有啊，对不对？ MBB 其实也是会互相联系，或是自己的公司啦，一定很熟，某一个时期最熟的几个人，我觉得这个 community 有时候也是我跟学生说进 NBA 的一个好处，因为你可以说我们有点 snobbish， 有点 exclusive。可是我们在哪一个场合遇到哦，你是 NBA 哪一年的哦，那一年哦 UCLA 哦，这个 Cornell 然后 Harvard， 好像年份都不重要一样，马上就可以好像跟对方很熟悉。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常常学生问我说 ROI，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怎么算啊，对不对？我们都有 at wharton.upenn.edu 这种 email。
或许你这边延伸到一个问题是，
对对，
因为毕竟六年毕业的嘛，你觉得在这几年来，尤其当毕业超过十年之后，你觉得你的 business school 对你的，
对，
就 look back， 你觉得学校给你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或者是说学校你觉得
没有
提供了什么东西？因为说真的，
嗯，
当你学了什么，我现在都忘光了。
对，
那重点是这样子的一个 education， 当年我们虽然也是花一些钱，当然你也拿奖学金，那只是这样子的一个 education。When you look back， 你会觉得值得吗？
最有价值的。
那当然，我相信应该是值得的。毕竟我们现在成本比当年、比现在学生便宜了那个一半嘛，对不对？那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欸，我，对啊，这等会 Adam 也讲讲。我觉得我觉得现在去细数，可能意义没有那么大。我是觉得，因为其实长不过就是两年的时间，
对。
但是所以你很难去细说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就
经验，
你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成你现在不一样的人生，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去咀嚼这个过程里面哪些我觉得是真的是我觉得哇，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moment 也好，事情也好，那当然我从小到大都在台湾念的书，当的兵，甚至是第一份工作。那你真的走出去， 我甚至很记得我当我跟那个房东签下，就是说，啊，我要住在这边，说哇，我是第一次一个人住
在
台湾以外的一个地方，而且要一直住下去，我那时候觉得说哇，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步一步打开你的可能性， 对，
对
不对？
对，
就是，哦，我也可以做这个，我也
那个门，对，就像你讲，就是那个门打开了，然后你之后所有经历到事情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经验。那你说过程之中在加州念书，对不对？环境又特别好，对吧？这个北边，
好好，
北边是酒庄，南边
真的
大概又快
羡慕
往对吧，往东边走没多久到 Vegas， 那加上 summer， 我那时候 summer 在Dell 在总部 Austin 那边做实习。
哦，Austin 现在变好多，哦，现在非常多人搬过去，尤其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听说那边的税也比较低啊，然后居住环境其实整个都市啊，酒吧都还是很多，可是又有生活上的便利。
没错，对，我也很喜欢 Austin 那个城市，就是这些经历，就是你遇到新的人，然后可以在就是你书本上面都会念的公司，然后你现在真的在那边了，
对
吧？就是那些都是不只是履历上面了，当然你的经验，我觉得也somehow somewhere 都是在改
变
你这个人的。
我其实我也是很就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啦。其实简单的说，你如果很快 summarize 成一句话，就是这个 education 或者这样子的一条路 open a door，
对，
for me。 那没有这个 door， 今天我当然就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 path。 那条 path 好或不好，因为我也没走，我也不知道，但我会觉得这个 door open 之后让我的人生变得很不一样。那你说在时至今日，当然在工作上面，就像你会遇到台大的校友，你会遇到 Wharton 的校友，其实 校友讲起来总是多一份那个比较亲近，就至少可以比较那个 bright eyes 的感觉。那你说真的实质上真的有太多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是这么 necessary，
也不是最重要的。
对，那只是说在这样子一个 community 里面你能够接收到的资讯，那还有一些资源，我觉得都还是至少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对吧，你说其实具体细数你当然没有办法去给每一个东西一个 price tag 或是一个这个到底加了我多少分什么之类的东西，但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从你拿到 admission 的那一刻，其实你走上了一条比较不一样的人生道路。那这条人生道路让你回头看的话，你是不会后悔，而且觉得这条路是一个不错的路的。
那为什么一直坚持不让老婆当年不让她去念？
我没有坚持不让她去念啊，我没有坚持不
让她去念。另一集我们来邀请那个 C 小姐。
他想要去投资银行，我就协助他去了投资银行。
对啊，你看他多贼啊，對對對，不想要自己的女当时的女朋友去。
绕一圈很累，因为我经历过那个。
很累是谁累？你累啊！你要一直飞去。哎、欸，我有学生真的去女生去念 Wharton， 然后男朋友就是去哎、欸，把关着。所以
他现在想说好险好险，好险有坚持下来。
我觉得其实好像也可以 echo， 我一直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周凯莲我们上一集的 podcast 来宾，他其实在多年前我第一次跟他专访的时候他就有说过，我觉得好多人都是类似这样的讲法，他说一进去 MBA 就觉得自己好逊，身边的人都好强，然后这个过关斩将找了实习什么什么，也不是说混得多好，可是somehow你毕业之后你就觉得自己是无敌铁金刚。甚至这件事情的后话是我也有学生说，甚至你到了真的到 Google、Facebook、什么 Ben 这些很强的这个 Morgan Stanley 这些公司，你反而还觉得那时候 MBA 比较累哦。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啦，我相信 Banking 是唯一强度超过的。
其实我觉得都累啦，只是不同的累法。
你想想看到了科技公司四五点下班的时候，他还真的怀念以前那两年很累很累的时间，其实他身边也都是很强的人，但是那个 MBA 的时候的那个冲击，可能就是因为不同产业的人的那个，其实 barrier 还是有的。我一直觉得不同国家的 culture， 当然这也是一种很 diverse 的，可是我觉得不同产业这件事情的 diversity 带来每一个人的冲击是大的。比如 learning team 里面全部都是不同的 background， 你其实很难跟他聊到，就是会觉得啊，原来 banker 是这样想啊，原来 consultant 是这样在看事情，就是那个多元性让周凯莲就说他当年Rose 说他毕业之后觉得哇，我如果这里可以 survive 的话，大概每个地方都可以去试试努力。
其实 business school 就是一个很 unique 的 education 啦，因为它也不是纯 academic。
对，
那就像我们那时候说嘛，
你一进去就在准备写
在
写 resume 了，
对，
对，
你要找工作，然后你要认识朋友，因为它一个 class 这么大，其实也没有其他什么 program 一个 class 这么大。那你就算你们的 class 比较小，你一年你们还是300，
也是两百多，所以
对啊，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你我因为我之前在想一个问题哦，我那一届的人。我走在路上跟他擦肩而过，我不知道他是跟我同一届的人，这是可以，
有可能。
但是你们比较少，两三百的话，
应该是知道，但是每个人名字马上叫得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情。
当然了，当然了，
因为有一年的 Wharton 的 Mission Ding 就是我这一届的人。
哦，然后你当时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我后来看到他的，因为我们
800多个人
，
你真的不会认识到所有的人，所以其实他就是很不一样的 program，
很不一样，
就是你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资源你要多用，你要怎么用都是每一个人，那每个人用的方式又不一样，所以他我比较不会像一些 academic program， 就是其实大家走的路是就是进去念这个书考这个试结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
program 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
unique pro 的 point。 对啊，其实我们没有谈到的话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现在教育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好一点，因为坦白讲我从小对吧就是都在中文环境底下，我是真的觉得就首先我觉得即便经历两年 MBA 加上现在一直都是在跨国公司工作，我觉得语言一直都是一个我要去 manage 的事情，不能说是短板，但是都是我要去 manage 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就更加 aware， 就是你要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对于你以后念书，因为我相信我那时候其实进学校之后，我觉得首先我是我的英文不好，对吧？就不要讲说大家专业能力，
英文不好可以考700，真的是哦。
所以 我们那个麻烦 A2 来那个说一下那个
A2 本身就是，哎，算了我不要讲了他760
所以对，就是 我觉得要要那时候进去其实语言
首先就是
一个
是要早一点，但现在 的媒介很多啦，我都说你有兴趣的 podcast 啊，你有兴趣的什么美剧啦，你就看一看，其实现在没有不需要很枯燥一定都听怎么大家说英语啊等等，其实有很多
方法，很多
所谓的挑战，其实对国际学生的挑战，其实语言一定是一个大的挑战，
当然
对，因为如果语言是用中文在上课，那我相信我们那时候
过关斩
将，狂辩
不只是铁金刚了，已经是
对，那会活得更好。因为有时候，因为 我真的觉得到我后来能够比较在脑中用英文来思考，英文来工作，英文来想，其实都 不见得是在学校，在学校后期当然好很多，可是都到工作上面，因为那时候在想工作，其实生活上都会全部都是几乎都是用英文。
我以为他要讲去国外认识女生的事情，
哦，
原来是在讲工作。
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话题吗？
所以现在 Eric 的法文都不错，这样 Bonjour 在旁边坐着 也中枪
就其实语言的确是一个，可是你不可讳言的，但 even for now 英文还是一个比较共同的语言。
对、
欸、我一直觉得以后 我自己是没有那么担心我们的小孩那一辈的语言啦，就是电影都演啦，打一个晶片进去，你讲什么话出来都变成你想要翻译的话了、
啊、
我觉得这指日可待，
其实现在没有到那么的严，可是 again 就是
指日可待的事。
因为刚瑞在提的时候有提到日本市场，其实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市场，因为它是全球高龄化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嘛，
对，
它劳动人口是越来越少的，它现在已经开始有各种不同的 program 去引进国外的劳动力，那它又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可是如果我觉得它最大的 barrier 很多时候除了它 culture 当然比较 unique 之外，它的 language 会是一个，你在那边如果日文不够好你
就没有办法在那边，
可是你如果日文够好，其实我在 Wharton 也有一个有学长是日文中文英文都非常非常流利的、
嗯、
其实他在日本在亚洲
就
真
的可以吃得开，
对啊，
對，
所以其实 overall 我觉得踏出台湾的国界，或许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走出台湾这一个国界的确可以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它不是一个每个人都要选的路，但是我们走了这条路，我们觉得这是一条
值得的路。
对对对，好，以此为这个 ending， 因为再继续讲下去日本讲完了嘛，接下来讲非洲接下来讲法国算了，我们非常开心可以今天跟老朋友 Ray， 其实中间都一直没有很多的互动，但是这个最近又跟老婆有 reconnect 起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们六个人去这个豪宅，对不对？稍微 visit 一下，真的，
对，还早得很，
很开心哦。也谢谢 Adam 这次的共同主持，谢谢 Ray， 然后我们下次见喽，
谢
谢，
好，谢谢。
从管顾业到企业，不变的是 Ray 有如空中飞人的身份，而他也发展出一套好好陪家人的模式。如果你是空中飞人，或者是工作很忙，会如何运用有限的时间陪伴家人呢？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吧。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